题。中共前反腐沙皇、习近平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王岐山近日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中外多家媒体引用消息来源的话说，王岐山接下来将出任国家副主席，主管目前问题重重的美中关系。这意味着王岐山在十九大以69岁的年龄退出中共领导层之后，再度复出政坛。国家副主席在中共传统中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职务，那么王岐山出任这个职务有多大的发挥的空间？王岐山素来以进攻型的风格著称，由他来主管美中事务，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王岐山当选这个湖南省的人大代表，那么外界呢普遍解读为他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这传言坐实了，那么您的判断是什么？
对，因为我们知道中共里边有一个七上八下的这么一个规定，因为王岐山呢他是现在已经七十了，所以根据这个规定的话，他应该就是全身那个就是或者我们叫裸退了。但是呢，正好现在人大的当选，他在湖南省当选人大代表，确实让我们呢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呢，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有另外一个背景，就在于因为去年整个就是将近大半年了，有郭文贵的爆料，其中郭文贵的爆料把就是王岐山呢跟习近平呢放到一个比较对立的关系，是不是就是说王岐山呢被指控为一种所谓的盗国贼，他的政治命运是不是已经终结？但是今天来看呢，王岐山如果进入人大那个就是委员里边，那么肯定他就有职位的。那么职位至于是什么，现在来看呢应该是国家副主席了，无论从年龄还是从他的程序来说，恐怕是最有可能。所以这一点呢确确实实是让人们呢是感到非常意外，这里边也让我们可以呢有很多的解读，所以这点确实非常重要。
对，好的，恒河先生，您如何看待王岐山以69岁的年龄复出政坛的这个重大的含义？
我倒是认为他其实不见得当时就说退出政坛了，因为在19大他没有当选为这个政治局常委，就是说下来以后，他曾经列席过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曾经见过国外的一些政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倒是认为当时的安排是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是说虽然七上八下是个规定吧，但是打破这个规定并不一定就不可能，只是说呢要打破这个规定可能不值得，就是说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呢就是让他从政治局常委下来，在这方面呢能够堵大家的口，然后呢从其他方面再来一个补偿，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更大一些，所以我个人不觉得它是一个付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本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安排。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
我觉得有意义的就是有两种可能，看是哪种可能性更大。一种可能就是在19大之前，各派包括政治老人达成的妥协，就是当时王岐山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去出任国家副主席。这可能在那个时候达成了，这个按照这个我恒河这个一个解读也是这样哈。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就是当时习王这一派呢用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就是在19大前夕的跟政治老师和各派谈这个人事的时候，只谈正国级的人选，不谈副国级人选。那么正国级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这些人选谈定了，另外关于这个比如说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总理这些职务都敲定了，但是副国级呢留在19大之后再去谈。如果这样出现这么一个，就分两阶段。那么当时这个我希望试图打破七上八下这个规则，那受到其他派系的抵触，尤其海外爆料的这个巨大压力，因此呢这个规则没被打破，潜规则，那王岐山下来了。下来之后，但是当后来19大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发生了变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里面他都占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权力起了作用。那么在12届二中全会上个月讨论19大的时候，讨论这个修宪同时没有公布的关于两会的人事的时候，我想王岐山这个话题就谈了出来。这因为在新年之后，关于王岐山留任国家副主席的传言就甚嚣尘上。那么19届二中全会得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说法。这一次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那就进一步坐实了。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分两步走。第二步，习近平进一步掌握权力之后，运用他的权力，然后让王岐山留任了。说这个时候让政治老人就没话可说。可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说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非常的微妙精妙，而且希望派又一次占了上风。
嗯，好的。那么当然现在大家知道王岐山还会留在政坛，那么夏明教授，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说，作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他到底会有多大的实权，比如说他会不会得到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个特权等等，大家是最关注的，您是怎么看的？
对，因为我觉得王岐山的那个重新那个就是出山了，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些变数了，恐怕有些意外，我们现在不知道。
嗯，
那么他的那个复出了，我觉得显示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作为王岐山本人，尤其在面对着各种爆料，包括公会这种爆料，那么我觉得对他来说全身退出了恐怕是安全着陆的一个好方式，因为毕竟的话呢，他与习近平呢作为铁哥们了，可以给他挡住。但是呢现在呢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习近平呢认为呢他为他做了保驾，也就是说反腐，那么去把他给权力给稳固下来了。但是现在呢习近平面临了诸多的政治那个社会和经济危机，尤其是面临的就是跟美国的这种经济方面的各种层面的战略方面的危机，所以我觉得作为习近平来说，他需要王岐山呢来给他就是护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我们看到党的这个权力了，逐渐尤其是从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的层面来看呢，有一种从工作上来说有一种弱化的趋势。那么习近平更多的可能会加强他的这个国家主席制，所以如果把国家主席制作为一个体系来看，那么当然习近平会需要有一个副主席了，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或者有比较有那个作用的副主席，能够帮他一起来承担他现在已经积纳的那个所有的我数了一下，起码有14-15个各种委员会的主任的那个职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需要有帮手，所以副主席了就成国家副主席了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嗯，对。恒河先生，纽约时报在分析这个副主席的职务的时候说到，这个副主席一般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职位，但是也举到当时邓小平时代杨尚昆任国家副主席，为他起到非常大的这个突出的支持这个邓小平的作用。那么你是否预见将来王岐山也会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他当国家副主席的话，因为现在我觉得当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这个三个位置嘛，一个是人大，一个是政协，一个是这个国家主席。
嗯，
那么人大和政协的话，等于是他要到另外那两个人的手下去干活。
嗯，
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如果是在这三个这个国家机器的结构上面的话，当国家副主席的这个可能性最大，因为直接就是和习近平合作了。
对。
那么这个权力有多大的话呢？其实呢是两个因素，一个呢是就是让他去当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愿意给他多大权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是习近平给了权力以后，还要看这个人本人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位置是看这个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来决定的，一个是授予他权力的人，一个是他本人，不是说给了这个权力以后人人都能干好，人人都能把权力抓到手的。但王岐山显然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只要给了他权力，他一定能把这个权力发挥到极致。
嗯，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如果他能够当国家副主席的话，我丝毫都不会怀疑他很可能的掌握的实权要超过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对这个看法怎么看？就是刚才恒河先生说的，他的权力实际上会超过其他政治局常委，您的看法呢？
这个国家副主席呢本来是个虚职，但是呢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后，极可能把国家副主席变成一个最有实权的这么一个职位。因为这个中共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人治的党，那么人治的他随时可以突破他的法治、他的规矩或者潜规则。所以就跟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邓小平复出之后，他的角色是副总理、副主席、总参谋长，但是他却通过几个演变成了党和国家握有最大实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说这个凌驾于华国锋这些之上，甚至把华国锋推翻。但王岐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王岐山有点像他当中纪委的样子，当时十八大把他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就是政治老人排挤他的结果。认为他当总理的话可能是权力太大，他这个擅长管经济管外交，如果让他当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有可能变成了一个独立机构，或者是把他挤到中纪委书记上。因为前几中纪书记基本上是橡皮图章，像什么什么前任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贺国强啊、吴官正啊或者魏建行啊，他们的作为非常有限，基本上是个橡皮图章。但是没想到王岐山上来之后，把中纪委这个 历史上的虚职，中纪委书记这个虚职变成实职了，真正是当成刀把子用起来了，而集中到了党内，给这个习近平的政敌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威胁甚至重创。说这个，所以不排除现在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之后，把国家副主席变成一个实职。因为当年提到杨尚昆，在六四发生之后，赵紫阳当时反对镇压，因此在邓小平发布戒严令之后，赵紫阳就没有出席高层会议。但是我们突然就看到，这个在建言部队在建言在全在这个首都什么党政军大会上，除了四个政治局常委，剩下的四个政治局常委突然，这个当时的这个军委副主席啊，也是国家主席啊，这个杨尚昆，虚职的杨尚昆却列席了这个高层会议，坐在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这就可以看出这个虚职随时可以实化。
好的，
所以说，王岐山有可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如果王岐山出任这个国家副主席，现任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去向呢，就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外界好像一直有传闻说这个李元朝不太受这个习近平的待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对于李元朝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们看到李元朝了，他的无论升迁过程和他的派系的这个色彩了，跟习近平呢都不是一条线上的。而王岐山呢跟习近平呢有一种铁哥们儿的这种味道，他们一起下过乡，一起呢共事很多，那么也有很多的就是个人的这些关系，尤其是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包括那个在目前的爆料来看呢，可能在他们的私人层面上呢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李元朝他的年龄呢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只有应该是64岁，但是呢目前来看呢他已经消失了几个月，没有太多的出声，最近呢只是一个新年的一个政协的一个茶话会了，那么低调的出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元朝呢也没有进入到新的班子的各种名单里边。所以呢李元朝基本上呢出局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了。至于他会不会遭到其他的那个追查了，这个我们现在还要有待观察。但是呢可以肯定的，一个就是没有到年龄那么出局，那么一个呢就是到了年龄了，而且过了年龄了，那么现在呢又来那个代替一个比他更年轻的人这个位置。其实呢正好说明了一个刚才破空先生讲到，一方面呢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那么个人呢可以对职位呢那个带来更新的权利意义。另一方面呢中国正好在经历的一个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这个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做法呢其实都是围绕着习近平的个人权力的。
恒河先生，我们知道王岐山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运动中是被认为是最大的功臣哈，但是外界有关两个人关系的猜测呢一直没有停息，尤其是过去一年来，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习近平让王岐山担任这个国家副主席哈，一方面又能发挥这个王岐山的才干，另一方面呢又不至于对自己构成这个任何的威胁，因此呢他们觉得是一个高招。您是怎么看？你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这样的层面？
我倒从来没有觉得过，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王岐山跟习近平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哈，除了历史上铁哥们关系以外，其实在过去五年当中已经基本上证明了，王岐山事实上可能对习近平是不形成任何挑战的。王岐山本人也不见得有这个野心，就他是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实干的人，就在一定的这个指导下面，他能够把一件事情干成的一个人。所以救火队长嘛，救火队长他不是个思想家，也不是个主要领导者，所以我从来就不认为他们是个威胁。另外一个呢，在反腐的五年当中，实际上在利益关系上，更多的利益关系，我认为是在反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无论他们积累的是正的政治资源还是负的政治资源，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分不开的。而过去五年当中，要说这个最主要的，就那一届18届中央委员会，能够拿得出手的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反腐，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当然反腐附带有很多其他的作用，但是真正讲起来就是反腐，所以这两个人的利益是完全捆在一起的。这才是习近平敢用王岐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把他放在他身边他就好管些，没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从政治局常委下去以后，在中国的政坛上重新出山的，除了文革当中的个别现象以外，你像邓小平三起三落这种现象以外， 还几乎没有出现过，一旦打下去以后很难，因为他个人想出山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他必须要有一个重大的政治局势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文革结束这么一个变化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认为这个用他完全是因为习近平现在需要用王岐山，需要王岐山的才干和他的这个人脉来帮他完成一些非常困难的任务。
嗯，好的，我们这儿有一位网友叫做高伟先生，他说王岐山的付出有没有可能说明其实习派的力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习要冒着打破七上八下这个规定呢，强行的把王安排到副主席的位置，就是为了给习自己呢站台和控制场面。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刚刚这个网友的说法呢，其实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习近平权力很大，王岐山才能够留任国家副主席；正因为习近平的发言权很大，才有实现。因为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意愿、权力和精明。意愿就是习近平有意留下王岐山，而王岐山也有意留任，继续辅佐习近平，以巩固过去五年的习王体制和习王联盟。那么第二个是权力，如果习近平的权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绝对不能一言九鼎让王岐山留下来。如果是其他人群起反对的话，正因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巩固了权力，一言九鼎能够在十九届二中全会上拍板定案，王岐山才能够两会上，当然这两人肯定是达成了默契，重新可能出任国家副主席。第三个就是精明，这个安排是相当的精明。这个精明是应该是习王这个谋划的这个结果，因为这个安排，一方面习近平可以把这个外交上中美关系上的重任委托给这个王岐山，这个使习近平能够这个不至于分心。另外呢，这个王岐山除了他的这个履历完整、历练丰富，以前在这个经济上、在外交上可以说丰富的历练，什么海南省委书记，什么北京市长。等等，处理沙士，处理这个有经济危机，还有然后中纪委书记这个历练，可以相当完整，而且外交谈判也是非常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王岐山也能够发挥他的余热和特长。不要忘了，朱镕基就是69岁当总理的，王岐山虽然不用当总理，但是他的能耐是够得上的。那再一个就是说，这里精明还体现在什么呢？就避开了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没动，那是一个常委级面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王岐山的延任给习近平开路、试水、铺路。也王岐山既然越过了69岁而延任了，五年之后习近平也达到69岁了。那五年之后习近平再留任的话，就是相当于王岐山已经给那个铺了个路子，所以这可以说是相当精明的一个结果。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还有《纽约时报》等这个西方的报纸呢，都预测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哈，就是处理目前非常棘手的这美中关系。那么美中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确实各方面问题很多。你觉得以王岐山的个人风格和特色，是不是担任这个重任的好的人选？他以前的哪些经历，你觉得可以能够让他在这个地方脱颖而出？
对，如果我们看看，就是从美国的角度，尤其从美国共和党的那个政府的角度，王岐山呢当然是一个最佳人选。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鲍尔森呢，就是 Henry Paulson， 就是美国的前那个财政部部长，也是高盛公司的那个最高的总裁。他跟王岐山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好。如果我们看鲍尔森他的书，就是《与中国打交道》里边。在最后的一章，基本上他就是作为一个华尔街的那个投行的领导人，作为美国的一个就是财政部部长，也作为美国共和党的一个现在智库的一个代表的人物，他基本上呢就在为整个那个王岐山呢和中共的那个他的这些领导呢在背书。所以你看他在最后书中就写到王岐山他们怎么样精明能干，怎么样就是大公无私，为了人民呢就是那个就是整天在那个工作和在那个谋划，甚至呢就是说道德呢品格呢也无上的高。当然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尤其我们对照郭文贵的爆料来看，当然有许多就是吹捧、阿谀奉承的这种就是那个味道。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所以从美国的角度，从美国华尔街投行，另外我们必须得知道，今天的那个特朗普那个整个政府了，里边又有就是非常多的高盛公司的那个主管，包括财政部部长，所以呢，我觉得美国人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政府高盛公司是会非常中意那个王岐山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在高盛的利益不仅仅是政治权利。 另外是维持和管理他们庞大的在海外的财富，而谁那个就是握有中国那个高管那个高级领导人最多的财富，就是美国。如果美国这边如果要对中国的高级领导人进行财富各方面的那个清查或者公布爆料等等，那么对中国的政权会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我觉得王岐山呢，恐怕在中美关系过程中，他的工作恐怕更多的是要怎么样使得美国政府能够保护中国的权贵的财富，恐怕这恐怕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嗯，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外界西方很多这个媒体评论就是说让王岐山这个重臣哈来掌握这个美中关系，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未来呢会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外交领域？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在国际事务里面表现出非常大的野心，就是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事务里面发挥更主导的作用。再加上我们知道王岐山他这个进攻型的风格哈比较强势的这个特色，是否也意味着你觉得中国的外交未来会持这个更强势的一种姿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并不这么看。现在就习近平这个内政和外交方面呢，对外方面当然整个来说的话，他基本上是放弃了这个韬光养晦的政策，取一个比较进攻态势。但这种进攻态势是比较全面的，包括军事上的、外交上的，包括这个对其他的国家。我想这一点呢是不需要王岐山出面的，因为那一部分呢并不是属于需要一个强硬而又有节制的谈判对手，这个谈判的人。王岐山的这个特长呢倒很可能是在美中关系上，因为现在这个西方对中共的这个进攻态势呢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呢开始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弹。那包括美国最近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包括澳大利亚立法和这个对这个间谍的这个警惕，包括德国，很多西方国家都开始了。那么重点呢应该是美国，所以这样的话呢，特别是美国在经济方面呢有一套组合拳，这一点呢可能是威胁比较大的。而这一点呢恰恰不是在外交领域的问题，而是在内政领域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共在这个经济方面受到美国的制裁以后，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现在中共的统治的这个稳定，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际上现在能够引起中共最担心的就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呢如果说是美国制裁真的发生效果以后呢，肯定是雪上加霜，那影响到中共统治了。所以恰恰这一点呢是和内政直接连起来的。至于说对外的这个进攻态势的话，现在已经引起反弹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哈应该考虑的不是说加强对外的这种，当然我们的考虑和中共的考虑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想法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别人能够想到他们怎么想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去加强能够引起世界各国反弹的这种措施可能不是一个最佳的手段，所以我不觉得王岐山上台以后会这个担任副主席以后可能会加强中国的对外的进攻态势。事实上呢对于美国可能进行的经济制裁，中方实际上反复强调的现在是两败俱伤，而并不是说这个
要报复。
并不是说他说也说会报复，但这种报复是属于一种完全被动的不得已要进行的。就更多的是说对你也没有好处，更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符合我认为的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而不是说更进攻。
好的，嗯，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夏明和这个恒河的一些判断关于处理美中关系，实际上处理美中关系呢不仅需要强硬强势中共，但更需要变通和灵活。一味的强硬强势只会踢到铁板在时代和这个气氛的变迁下，那么王岐山其实他具备两个特点，一方面他有强硬强势的面，但另一方面有变通灵活的一面，所以由他来出面的主持这个外交工作或者处理中美关系啊，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王岐山前不久会见一个美国代表团，说了一句非常内行的话，那是中共高层领导层说不出的一句话。他当时问这个美国代表团，他说美国出现的川普现象到底是罕见还是一种趋势，就凭这句话就知道他是内行。就说很多中国想把它判断成川普是个偶发现象，是个偶然现象，事实上 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趋势大趋所在，就是美国长期的受制于中共这种掠夺这种啊这个欺骗欺诈这个对话的这个蒙蔽之后，美国这个奋起的这么一个新任的总统，这个总统就要对中国采取强势态度，结束这个美中不平衡，结束中共这种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这种啊这个啊运用这个规双方制度的差异，制造巨额的贸易逆差来就转移美国的财富。说这事实上就是美国一个觉醒的表现，在整体上一个名义上一个觉醒的表现，说他判断的非常准。另外还要补充一下，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这个李元朝的事情，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67岁的李元朝下来不能再生，而69岁的王岐山上去了，这个说明中共这内部啊不是靠能力，而是靠关系。因为李元朝同样非常有能力，李元朝在南京和江苏主政的时候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他这个宁愿关闭2家豆浆化工厂，也要保护这个太湖，保护污染，他的保护环境。他说宁愿 GDP 下降15%，要把环境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指针。而且他当时处理干部非常的严厉，一旦有那个什么查处这些什么局长，是当场就处理。另外他是有他的身上有几个标签，一个标签是团派，这是习近平要排斥的。第二个标签他是令计划的朋友，当时令计划是中办主任，他做这个组织部长，两人配合默契，所以说习近平对此深为这个那个可以说猜忌恨。再一个他有个标签是改革派，是六四学生的同情者。当时在89爆发之后，他这个在团中央这个一次书记之一，他去这个给大家吩咐的是怎么样在枪声响之后保全大家的生命。然后在之后呢，也是因为同情六四，在18大，由于他改革派开明派的形象，受到江泽民和李鹏联手阻止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汪洋也受到阻止。那么这次呢，汪洋是上去了，汪洋但是出任了个虚职，全国政协主席被虚放。其实汪洋也是个能人，在外交经济上不亚于王岐山，李元朝的能力也不亚于王岐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但是说如果李元朝被排斥下来，如果习近平要追杀李元朝，要法办李元朝，那绝对不会得人心。我相信习近平为此会付出沉重代价，我认为李元朝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软着陆。
嗯，好的。我想在请夏明教授进一步评论之前呢，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小雨的观众朋友，他说中美关系如果要让王岐山来开拓的话呢，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令完成问题。另外他认为王岐山就任国家副主席肯定会密集出访美国，金融领域也是他的工作，他说李克强会被慢慢的移出权力的核心。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姓陈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从王的复出进入人大这个操作呢，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变成由个人意志来决定的共和国了。他说王是习打压其他派系最好用的人，他不仅可以监视威胁其他人，也是习控制他权威最好的堡垒。他说只要习愿意，就算就是像王岐山这样丑闻缠身的人呢，也可以变成政治模范，他说变成二把手也就顺理成章了。还有一位叫大平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习重用这个王岐山这种手段呢，实际上打破了江掌权这20年来树立的潜规则，说明习近平十分信任王的忠心和能力，他必然会给王更大的权力空间来帮助习掌控局势。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回到刚才陈抱根先生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王岐山的这个政治生涯的延续哈，使一些人呢认为这个进一步印证了习近平可能寻求在2022年第二个任期结束以后继续掌权。那么您对这个王岐山复出跟这个习近平以后继续掌权的这个关系您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对，我来分析一下。如果这种事情会发生的话呢，有两个我想解释一下。第一个呢，王岐山呢他在过去的金融领域里边主要是他的那个工作重点，而且呢他在反腐上面呢也许多呢以经济呢以金融呢来那个作为突破口来开刀。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呢面临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就是威胁，那么就是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讲它的所谓金融的这个底线要防守住底线，金融危机，那么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安全呢，那我觉得这会是王岐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中心。因为他毕竟是救火队长了，是以救金融之火而那个出名的。但另一方面呢，就说如果王岐山他有这么些能力，王岐山会不会功高高盖主？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呢经常有一种传说，说隔壁老王那么很厉害， 据说国内呢也有一些民意的测验，就说隔壁老王，那么他的声望呢已经超过了就是第一领导人等等。那么这些传言呢，是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就是王岐山坐上了第二把手的位置，中国至今从来没有第一把手跟第二把手任人合作好过，所以中国有一个老二的这么一个就是危机。所以呢，未来的五年，中国会有许多大的政治经济的各种危机，这种危机会不会激化他们许多的矛盾？而作为国家副主席，很自然的，如果国家主席下来的话呢，当然就是国家副主席代为行使各种职权。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把就是中共的所谓的运作呢想象的呢根本就没有矛盾，或者王岐山跟习近平呢他们呢都是就是兄弟两个配合的就是天衣无缝。所以我觉得中共的这种派系斗争，这种权力的这个争斗，包括政治上的这个私人主义，就是相互的残杀，进入政治角逐的过程呢，我觉得也不能把它给完全给真正的给排除掉。
嗯，好的，恒河先生，最后您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恒河先生，
我觉得如果说习近平寻求第二期任期结束以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的目标全部都集中在，就是说是在他们是在中共掌权的这个框架里面维护中共的统治所进行的人事安排。事实上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的矛盾，其实都不可能通过这种人事安排或者是这种短期的策略能够解决的，因为它的根本矛盾没解决。所以呢，他们现在再解决也是说在党内执政的合法性，但这个合法性受到最大的挑战呢，是整个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两个合法性不同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它放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看，就是第二期任期结束以后继续维持中共的统治的话，从现在开始还有五年，我觉得现在去预测这种变化的话，为期过早，这五年当中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情。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来说一下您还有什么观察。
这个当然，习近平是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路人皆知的一个野心，就是想在两任任期之后寻求连任，甚至于寻求终身制。那么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对这个我刚才讲是一个铺垫，是一个开路。但是呢，当然确实也是有变数。刚才我跟夏明教授有略有不同的，就是其实习王之间啊出现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那是因为这个他们是这个处在同一个船上，同舟共进，一帆全帆。因为王岐山在党内受到了普遍的痛恨，那就是比阎王还可怕的痛恨，因为他是既重创江派，又排挤了团派，还打击了这个太子和红二代等等，这个在他手下倒下的政敌很多。但至于贪腐，所有的家族都有贪腐，我相信习王家族也不能例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受到党内官僚阶层一致痛恨的情况下，习近平能够离排众议让他出来，这双两人之间，习近平王岐山不存在权力上这个去给威胁习近平的问题，习近平也不存在这个是对王岐山有所害怕，从客观上评价就是如此。只不过是部分的朋友呢有一些主观上的这个猜测，这个主观上的猜测在这个关系中不存在，因为他不是党的第二把手，他是这个一个虚职的国家副主席，这么二把手其他党内职务完全没有，他不像当年的林彪刘少奇确实手握重权，所以跟那种毛泽东所带来的机会还是有所不同。
嗯，好的，有关王岐山重返政坛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谈到这里。